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联储按息不动，沃什说并非暂停加息。
川普政府明年终止联邦家庭保险 Part D 补助。
美国两党议员警告苹果不要采购中国企业的存储芯片。
傅奇出席参议院中共病毒听证会，拒绝回答上百次，可能面临藐视国会指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联储周三结束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宣布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区间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会议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投反对票的哈马克、卡什卡利和洛根三位官员则主张加息一码 0.25%。本次会议没有点阵图和经济预测更新。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决定是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外部冲击的严格评估，不应被描述为暂停加息。他强调，美联储将重点了解冲击下的潜在通胀动态，并密切关注市场反应。他同时透露，6月份宣布成立的5个独立特别工作组，希望在年底前提出政策建议。这意味着美联储将打破过去常用的审核决定流程，也就是主要依赖内部分析和讨论方式做出决策。会后，美股三大指数普遍收跌，30年期货债收益率则升到5.201%。创2007年以来的新高。川普总统当天在白宫受访时赞扬沃什，说他希望降息，但却受到政策制定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约束，并表示我们会努力争取降息。
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主任奥兹周二在 X 平台上宣布，川普政府将于明年终止向俗称红蓝卡的联邦医疗保险 D 部分提供保费补贴。奥兹批评拜登政府过去把几十亿美元纳税人的资金直接发放给大型保险公司，并说随着市场走向稳定，政府将不再提供这项救助，但会持续通过推行商家自行配送和降低 GLP 一类药物价格等政策，确保低成本计划和降低处方药的价格。红蓝卡主要由私人保险公司承保，全美约有2500万老年人和残疾人参保。政府今年向保险公司提供的补贴大约是36亿美元。政府官员指出，补贴取消后，预计大约25%的参保者的月保费将持平或下降，30%增加不到10美元，另有45%参保者的月保费将增加11到20美元。分析认为，保费上涨可能促使更多参保者转向包含处方药福利，而且通常不额外收费的红蓝卡优势计划。预计9月中下旬将公布具体的保费细节。
据彭博社报道，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和民主党参议员舒默等跨党派议员日前联名写信给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要求苹果千万不要采购中国存储芯片企业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的产品，即使仅限于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也不应采用。议员警告，由于两家公司已被美国五角大楼列入中共军事企业名单，如果苹果跟他们合作，可能面临被美方列入这份名单的风险，并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长期的影响。受到 AI 浪潮带动，全球存储芯片供应趋紧且价格上涨，苹果六月份上调部分产品售价时，也将芯片短缺列为原因之一。知情人士透露，苹果正同这两家中国企业洽谈，把他们纳入中国市场供应链，但谈判尚未定案。议员指出，所谓仅限中国市场的承诺，无法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一旦完成认证，随时可能推广到全球产品，并且此举可能释放错误信号，冲击美国半导体产业回流政策。参议员要求苹果必须在8月21号之前做出不采用相关芯片的承诺，并说明是否涉及技术资料共享或知识产权的转移。截至到目前，苹果还没有公开回应这封信函。
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周三出席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针对 COVID-19 起源和政府疫情决策问题，他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NBC 统计他一共拒答106次。民主党人则在听证会上坚持说，这场听证会是在陷害福奇。委员会主席保罗指出，福奇公开宣扬病毒自然产生理论，但日记里却记录着他知道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起源于实验室。质疑福奇曾经因为批准资助中共的危险变异病毒研究而掩盖真相，呼吁他承认错误。保罗本周公开了福奇在2019年12月到2022年12月期间长达1141页的日记，指出其中很多内容完全颠覆了福奇当时一直宣扬的官方说法。参议员霍利质询时则强调，福奇已经被前总统拜登在卸任前预先赦免了，因此没有第五修正案赋予的任何权利，质疑他在疫情期间利用纳税人资金获取超过$1,000,000现金奖励。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莫发布声明批评，福奇显然知道他的自动赦免令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但他选择保护自己，不是向美国人民讲述真相。川普总统也发文痛批福奇强烈否认病毒源自实验室，一直在维护中共的利益。福奇拒绝配合国会听证的做法，后续恐怕遭立案指控藐视国会。今年四月，福奇的前顾问莫伦斯因涉嫌隐匿跟研究补助和 COVID-19 起源有关的联邦记录遭到起诉，但福奇本人并没有被起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解密文件，疫情爆发前一年中共军方科学家向美国寄送冠状病毒样本。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参议院最新解密文件再次引发疫情起源争议。文件披露，中共军方科学家周玉森早在2018年就曾经向美国寄送冠状病毒相关样本，时间比 COVID-19 疫情爆发早了一年多。再加上他提前申请疫苗专利，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密切合作等记录，让外界对中共早期病毒研究和疫情真相再添质疑。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委员会近日公布一份来自国土安全部的解密文件，披露中共军方科学家周玉森早在2018年11月就秘密透过快递向明尼苏达州一家实验室寄送了冠状病毒样本，比外界认知的 COVID-19 疫情爆发时间早了一年多，再度引发外界对中共军方病毒研究及疫情起源的关注。文件指出，2018年11月，美国海关在底特律都会维恩县机场查获三只以纸巾包裹并用蜡封口的样品瓶。快递员告知，寄件人为周玉森，收件人则是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药理学系教授李芳。样本随后交由联邦调查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门鉴识后，确认含有前体 mRNA 及部分猪只流行性腹泻病毒刺突蛋白。报告指出，该病毒是一种 COVID 的病毒，会导致猪群高发病率及高死亡率。文件还指出，周玉森曾任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病原分子生物学研究室主任，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密切合作。时任参议员卢比奥在2023年提交的参议院报告也指出，这两人曾于2019年共同发表学术报告，内容涉及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共军方合作的增强冠状病毒入侵功能增益研究。报告还提到，李芳是美国冠状病毒研究权威之一，其研究经费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政府一份2020年6月的调查报告指出，一些与李芳合作的研究员与中共军方和千人计划有关，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尤其是与可疑中国机构有联系的外国公民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截至目前，李芳尚未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外界普遍认为 COVID 病毒于2019年在武汉爆发，直到2020年1月20日中共官方才首次承认。 澳洲调查记者马克森曾披露，周玉森于当年二月便代表中共军事科学院申请 COVID 病毒疫苗专利，比世界卫生组织三月十一日宣布疫情大流行时间还早。对此，弗林德斯大学教授彼得罗夫斯基表示，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疫苗研发前所未见，令人怀疑相关研究早已展开。也就是说，除非周玉森早就知道会出现 COVID 大流行。周玉森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马克森表示，仅54岁的周玉森在申请病毒疫苗专利三个月后就从北京一幢建筑物坠落身亡，死亡时间点和原因十分蹊跷，而且他是备受中共军方尊崇的科学家，却在死亡两个月后才被外界所知，中共官方对此缄默不语。分析认为，最新解密文件与既有调查内容进一步加深外界对中共军方早期病毒研究、疫苗开发时程以及 COVID-19 疫情起源的质疑。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中共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工业利润增速大幅放缓，然而真实情况恐怕更严峻。八个行业的数据拆开分析后发现，中国工业体系呈现极其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在当局倾力补贴的科技产业疯狂吹打利润数据的同时，等养活广大老百姓的传统制造业却面临利润血崩的深层危机。请听报道。
中共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显示，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速从五月份的 21.1% 大幅放缓至 15.1%， 放缓了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是指主营业务年收入在20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企业，约合295万美元。不过，中共所谓增速放缓往往只是黑话术，真实的情况恐怕是大幅度下跌。从分项数据来看，受官方资源财政补贴倾斜的高新技术产业，如集成电路与计算机相关领域，官方宣称利润增速高达 96.9%，包括电动车、锂电池与光伏等新三样产量数据也被疯狂吹大。然而外界质疑，在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此类产业早已陷入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光伏产业为例，三大巨头公布的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预计亏损突破百亿元人民币，官方宣称的高额利润与市场实情存在着巨大落差。相比较之下，真正能养活广大老百姓的传统制造业则呈现大面积暴跌。比如受房地产市场塌方影响，相关的产业链全线受挫，建材与家具制造业利润分别重挫 47.8% 与 52.7%， 呈现腰斩。钢铁行业的利润暴跌 25%， 服装、汽车及酒水饮料等行业利润跌幅全部达到双位数。即使这些数据可能仍然存在造假，但却显示出绝大多数传统制造工厂已陷入连成本都难以收回的失血状态。分析认为，传统制造业利润大跌的核心原因在于内需彻底崩溃，以及中共体制下的资源错配与结构性扭曲。一方面，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上下游订单骤减，加上民众面临失业降薪、资产缩水，纷纷进入极限省钱模式。国内市场买气冻结，企业为求生存被迫展开价格战与恶性内卷，导致卖得越多亏得越惨，企业利润被彻底榨干。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将有限的国家财政与银行信贷资金都砸向少数新兴产业，在企图向海外低价倾销来转嫁国内的压力，这不仅遭到欧美国家的反倾销和关税封锁，更极大地挤压了中国传统制造业的生存空间，所造成的打击最终还是会落在百姓身上。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军重启大轰炸，制裁伊朗同时落地，沙特准备组建50国联盟。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国拼好床现象引热议，近期阿里迫使陌生人共睡省房租；
经济边界架刀片网管控，民众嘲讽北京变大监狱；
前法国阵风战机飞行员涉嫌向中共泄密遭立案调查；
打到普京七寸，乌军新打法精确瘫痪俄国炼油厂。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国经济放缓，青年就业压力升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节省房租选择跟陌生人合租一张床，催生拼好床现象，不仅一度冲上微博热搜，也引发媒体的关注。路透社29号报道，这股趋势反映中国年轻时代在低薪和高生活成本夹击下的生存困境。25岁的武汉业务员曾小姐表示，由于薪资停滞担心失业，她邀请一名陌生女子共住一房，共睡一张床，每月节省450元人民币租金。她坦言这是为了生存，平时也通过自己煮饭、减少消费等方式节省开支。北京的潘先生因 AI 新创公司倒闭而收入大减，目前和人分租房间，降低生活成本。另一名失业的王先生也因为公司倒闭，正寻找室友分摊租金，以减轻经济压力。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为了节省开支，寻求各种共享，不仅出现拼车、拼好饭，近期拼好床真的超出我对苦的认知了，也登上微博热搜。相关话题浏览量超过1400万次，抖音播放量近4000万次，小红书搜索拼好床也出现超过3.7万则相关的贴文，反映这种需求逐渐增加。虽然拼好床在中国约2.6亿租屋人口中仍属少数，但罗格斯大学全球就业研究中心主任刘明威说，这反映部分年轻人缺乏稳定工作、收入前景和城市归属感，如果趋势持续，恐怕会进一步抑制消费、买房和结婚意愿，对中国经济造成长期的冲击。
北京和河北的交界处近日出现刀片铁丝网、监控摄像头和水泥墩等封路设施。据网友发布的视频和图片显示，河北省香河县宝上村和北京市通州区小屯村之间架起带有刀片铁丝网的固定绿色围栏，部分村道更被铁门和车辆封堵，骑摩托车进京也需要接受严格的证件检查。相关设施把原本相通的村庄隔开，引发两地通勤的民众和访民的强烈不满。据报道，京冀多个交界地段都出现了类似的封堵设施。居住在河北燕郊的访民刘女士说，这些设施堵死了环京百姓的道路，让两地往来和购物寸步难行，批评当局把精力用于防范民众。北京异议人士李先生和陈先生则指出，当局把行政边界当成国界线管控，反映出极度恐惧的维稳思维，可能和即将到来的中共八一建军节等敏感日有关。此举也和官方宣传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
欧亚时报29号报道，前法国海军阵风舰载战机飞行员舒埃特因涉嫌搜集国防机密提供给中共，在接受法国国内情报机构问询后，于上周被移交给预审法官，并由巴黎检察官办公室正式立案调查。舒埃特拥有法国、加拿大双重国籍，曾在美国海军受训，完成超过200次航母着舰，也是稀有的具备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航母作战经验的法国飞行员。由于中共第三艘航母福建舰采用相同系统，这类飞行员成为他们重点招募和获取情报的对象。报道指出，这个并非个案，今年已有多名西方退役飞行员涉嫌通过南非的中介机构协助训练中共空军飞行员。法国亚明报曾披露，舒埃特于2018年和2019年两次前往中国，而且没有按照规定向军方申报，行程都由南非航空公司安排。此外，英国、西班牙和美国近年也陆续查获类似案件，比如 美国在2017年起诉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杜根，指控他通过南非试飞学院向中共飞行员传授航母起降技术，凸显中共持续借由第三方招募西方军事人才，提升航母和空战能力。
据《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军方对俄罗斯能源产业的远程袭击策略已经全面升级，从传统的大规模轰炸转为精准打击俄方炼油厂的关键核心零部件。乌克兰新任军方高层明确指出，这项打击战略的目的是把战争延伸到俄罗斯本土，并使俄国炼油设施陷入长期瘫痪。报道指出，这项精准打击方案由乌方能源工程师和行业专家共同策划，结合物流、飞行航线和作战优先顺序进行技术评估。基于乌俄两国继承相似的苏制能源网络，乌方专家对俄方设施的弱点了如指掌，并在无人机任务前提供精确指导，专挑最难替换的核心部件实施打击。同时，乌军更是采取重复打击的策略，在俄方修复设备或准备复工时发起二次攻击，彻底打断他们的复工进程。此外，美法两国提供防空部署情报支援，协助乌军无人机避开雷达侦测，深入俄国腹地。乌军无人机指挥官警告，目前俄罗斯在欧洲部分人口约8000万的领土已经全部纳入乌军的射程范围，俄方将不再拥有所谓的安全后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军重启大轰炸，制裁伊朗同时落地，沙特打算组建50国联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在周三电话会议上宣布，微软将于今年推出一款全新的 AI 超级应用，面向消费者和企业用户，整合 Copilot 聊天、程序设计和 AI 代理等多项能力。纳德拉说， Copilot 正从聊天工具升级为协作伙伴，并进一步迈向具备自动执行能力的 Autopilot 阶段。纳德拉透露，本季度微软将把 Copilot 聊天、 GitHub Copilot 的程序设计助手以及 AI 代理相关体验整合到同一个应用中，实现更加统一的 AI 服务。微软最新的财报显示，公司上季度营收增长到900亿美元， AI 和云计算业务继续成为推动业绩增长的主要引擎，也为苹果加速布局 AI 产品提供了有力支撑。
自动驾驶公司 Waymo 周三宣布，将逐步恢复自动驾驶计程车 Robotaxi 的高速公路运营服务，首批恢复城市为凤凰城，随后将扩展到洛杉矶和旧金山湾区。 Waymo 表示，已经完成软件升级，提升车辆在高速公路施工区域的识别和通行能力。威某今年5月暂停高速公路运营，原因是部分车辆在施工路段表现不佳。此后，公司对场景识别和路径规划系统进行优化。6月，威某还主动召回近4000辆自动驾驶计程车，此前共有13起车辆误驶入封闭施工路段的事件，不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交通事故。目前，自动驾驶安全问题持续受到美国监管部门的关注。美国国会议员本周提出法案，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标准。Waymo表示，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扩大自动驾驶服务范围。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周三批准外卖平台 DoorDash 可运营自有无人机配送服务 DoorDash Air。DoorDash 表示，将于9月29号在旧金山公布项目的详情，包括首批运营城市、无人机设备和地面基础设施等资讯，标志着公司自动化配送布局进一步扩大。目前 DoorDash 已经通过合作伙伴在达拉斯沃斯堡和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提供无人机配送服务。未来自有无人机将和人工骑手、自动驾驶汽车以及配送机器人共同组成配送网络，由 AI 系统根据距离、成本和效率自动匹配配送方式，使用者无法自行指定使用无人机。DoorDash 表示，人工配送仍将承担绝大多数的订单， 负责复杂场景和大件配送。随着无人机配送市场的快速发展，亚马逊、沃尔玛等企业也在美国部分地区布局相关业务，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东局势全面升温，美军周三晚上重启对伊朗空袭，大规模轰炸几十个军事目标，反制伊朗对美军基地和美籍油轮的袭击。川普总统当天说要狠狠打击伊朗，并首次提出对伊朗加征关税。美方当天还宣布制裁跟伊朗相关的十个实体和八艘油轮。另一方面，传出沙特打算成立50国军事联盟，以维护护红海航道的安全，拉开美沙联合反制伊朗的序幕。请听报道。
中东战局再度显著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周三晚上8点至10点，对伊朗境内发动大规模空袭，精准打击了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含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以回应伊朗周二企图以弹道导弹突袭驻约旦美军基地及美军部队。伊朗国营媒体证实，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穆岛及西部胡吉斯坦省传出爆炸与伤亡。川普总统周三稍早发出重磅警告，现在换我们回击，美方将狠狠打击伊朗，并首次提出要对伊朗加关税做法。总统说已要求国会将条款纳入俄罗斯制裁法案，因为这将大幅提升制裁法案的威慑力。针对周三稍早在埃及港口一艘美籍储油轮遇袭并引发火灾，火势迅速蔓延到旁边的另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埃及外长发声明强调，各方必须严格遵守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全力防卫区域冲突进一步扩大。川普总统则指出，该事件预计和伊朗有关，将对其进行处置。配合军事打击，美国财政部与国务院周三同步宣布新一轮经济制裁，锁定了10个实体及8艘油轮，其中6个实体位于中国，以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勒索收费行为。财长贝森特指出，伊朗正处于经济崩溃与3位数通货膨胀的双重困境下，但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将全球贸易当作人质，或者利用国际航运来资助革命卫队的恐怖主义。前财政部外国资产办公室官员霍夫森分析指出，这一轮制裁可说是非常高明，将军事打击和精准经济制裁高度结合，正好呼应了川普总统说要狠狠打击伊朗的表态。此外，传出 X 平台与 Telegram 平台封禁了革命卫队用于搜集美方动向的官方账号。外交与防务层面上，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周三紧急访美，与副总统万斯及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会面，转达沙特王储的声明，强调沙特打击伊拉克民兵是自卫行动，并非主张局势升级，而沙特也有能力应对胡塞武装，目前不需要美国介入。同一天，美国和沙特两国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民兵，造成包括6名伊朗顾问在内的多人伤亡，国际油价随即暴涨。布伦特原油价格大涨 7.3% 至每桶 88.093 美元。另据中东观察报报道，沙特预计将宣布成立保护红海航道安全的多国军事联盟，已向美国、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等约50个国家发出了邀请。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请考虑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
我们提供快捷方便的捐车服务，没有费用，只需一通电话，我们会安排在您合适的时候免费取车。任何车况车检没过，没有有效保险注册都没问题。
希望之声是 501C3 非盈利机构，我们会提供捐车收据，卖出后寄给您 1098C 表，凭这些文件可以申请减税。
同时，我们的捐车服务可以免去您卖车前后的各种烦恼。您不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不需要暴露自己的讯息和地址，不需要考虑过户、转移责任等多种手续。 希望之声捐车组会帮助您做好一切善后事宜，我们会尽量修复您的爱车，让它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捐车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唯一的华语公共事业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的捐车款项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